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In early December, as fears of a new wave of COVID-19 rose, Beijing revived testing procedures in some hospitals and transportation hubs. Such attention has driven more worries about the Chinese populace who were already suffering from cases of sickness.
中国疫情严重，医院和交通枢纽成为检测目标。12月初，中国大陆多地疫情严重，中共恢复了对部分医院和交通枢纽的病毒检测程序，这些措施加剧了本已饱受疾病困扰的中国民众的担忧。
Chinese health officials report a spike in pneumonia and other respiratory cases, with documents from the government warning citizens of a new wave of COVID-19 infections running rampant across the country, Radio Free Asia RFA wrote.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大陆卫生官员报告说，肺炎和其他呼吸道病例激增，官方文件警告说，新一轮新冠病毒感染在全国范围内肆虐。
The State Council also requested authorities to continue testing and monitoring at centers of transportation, schools, and other places.
中共国务院还要求有关部门继续做好交通中心、学校等场所的检测和监测工作。
All localities should strength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elderly care, child care, schools,social welfare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confined spaces, and urge daily protection and health monitoring, a directive by the State Council on November 24th read.
11月24日，国务院下达指令称，各地要加强养老、托幼、学校、社会福利等机构和密闭空间的防控工作，督促做好日常防护和健康监测。
There are reports that some people in Beijing are offering free COVID-19 tests, but as resident surname Wu heard, they are only testing the waters in the transportation hubs.
有报道称，北京一些地方正在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但据一位姓吴的居民说，他们只是在交通枢纽做尝试。
I heard that they are not charging now because they want people to cooperate, Wu believes.
吴姓居民认为，我听说他们现在不收费，因为他们希望人们配合。
Following this movement for testing, health officials have also warned people to wear masks, wash hands, and ventilate indoor spaces to curb the spread.
在检测之后，卫生官员也提醒人们戴口罩、洗手、室内通风，以遏制病毒传播。
It seems that a mutated strain of COVID-19 is back, but the virus isn't being mentioned on the news, a resident in Beijing with the surname of Yu told Radio Free Asia Mandarin on December 6. I can't figure out what's happening.
12月6日，一位姓于的北京市民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看来 COVID 的变异株又出现了，但新闻上并没有提到这种病毒，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Beijing resident Zhao claimed that the government fears a resurgence of the virus, with many cases of pneumonia and other diseases possessing similar symptoms with those of COVID-19.
北京一位姓赵的居民说，政府担心这种病毒会卷土重来，因为许多肺炎病例和其他疾病都与新冠病毒感染的症状相似。
The propaganda is saying that these cases are caused by Mycoplasma pneumonia. Yet I also heard that the SARS-CoV-2 virus has mutated, Zhao said. I'm not a doctor, so I don't know exactly which disease it is.
赵姓居民说，官方宣传说这些病例是由支原体肺炎引起的，但我也听说新冠病毒发生了变异，我不是医生，所以不知道是哪种疾病。
According to documents from the 2023 China Textile Industry Feder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Conference, which was held on December 6th in Beijing, shared on social media,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show a certificate proving they had a negative COVID test the day before.
据社交媒体上分享的2023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12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文件，与会者需要出示一份证明，证明他们前一天的 COVID 检测呈阴性。
For a conference starting on December 6th, they want a test dated December 5th, and they're not letting anyone in without a health clearance certificate, resident Wu said.
吴姓居民说 ,12 月6日开始的会议，他们要12月5日的检测报告。没有健康合格证明，他们不让任何人入场。
However, news and coverage about a possible resurgence and new variants of the virus has been minimal, leaving many to question China's ability to handle it.
然而，有关疫情可能卷土重来和病毒新变种的新闻和报道却少之又少，这让许多人质疑中共应对疫情的能力。
Children are being rushed to hospitals and clinics with cases of respiratory disease. One kindergarten principal with the surname Xiao said that most kids are sick with fever.
大量儿童因呼吸道疾病被紧急送往医院和诊所。一位姓邵的幼儿园园长说，大多数孩子都是发烧。
A lot of kids are infected, Xiao said.In one class, only 3 kids turned up for school, and the rest were off sick.
邵园长说，很多孩子都被感染了，有一个班只有三个孩子来上学，其他人都生病请假了。
Calls are flooding medical centers like Beijing's Chaoyang Hospital,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Hospital, Pediatric Clinic, and other hospitals that are reportedly...not answering multiple calls during office hours.
人们不断地向北京朝阳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儿科门诊等医疗中心打电话，但据报道，这些医院在上班时间没人接听电话。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3年12月22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多伦多劣质文饰民宅发现制毒工厂，警方查获百万元毒品；魁省卫生部长呼吁民众非紧急病情避免去急诊；冒领疫情补助金，185名税务局员工被解雇；住无家可归者，多伦多美好生活中心开放240个床位。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警方上周在多伦多约克地区列治文山民宅发现制造毒品工厂，逮捕了一名来自万锦市的男子，并查获了价值超过100万元的毒品。那名男子面临多项指控。警方表示，12月11日晚上9点30分左右接到报警，前往16街大道和 Bayview Avenue 一处住宅，发现屋内只有一名男子。 警方进屋调查后发现该镇屋被用作非法的化学工厂做制毒之用，正在卖的制造数百颗疑似强考酮的毒丸。到了12月12日，警员带着搜查令返回，在屋内再检获23公斤的不同粉末、781公升液体和3.4万粒口服类鸦片类药物强考酮和共9毫米手枪使用的弹药。警方估计检获的毒品总值约100万元。警方现指控劣质文山35岁男子穆图8项与毒品有关罪名，其中包括制毒和藏有毒品等罪名。警方说穆图被捕时正处于缓刑期，并已获保释。任何有更多资讯的人请联系警方。在圣诞新年假期到来之际，魁北克省医院急诊部的压力增大。魁省卫生部长杜贝在12月19日的记者会上请求民众避免因非紧急病情去看急诊。杜贝表示，病情不需要紧急护理的人可以去看家庭医生或去专业执业护士诊所，也可以咨询药剂师或拨打健康服务热线811。杜贝说，由于呼吸道病毒，医院人手不足和员工休假，即将到来的冬季对于医院急诊负荷将是一个挑战。根据 Index Sent 的数据，截至本周二下午，蒙特利尔医院急诊室的平均负荷量为 147%，其中犹太综合医院为 217%， 维多利亚医院为 176%，湖滨综合医院为 155%， 拉瓦尔的平均医院入住率为 178%。 加拿大税务局12月20日表示，迄今为止已有185名员工因在没有资格领取联邦 COVID-19 福利的情况下领取该福利而被解雇。自从加拿大税务局上次在9月向公众通报其调查情况以来，这一数字增加了65人。加拿大税务局 CRA 正在审查大约600例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接受加拿大紧急福利金的现有员工案例。这项福利当时提供给因公共卫生限制而工作受影响的加拿大人。联邦每月给每人拨款2000元资助。加拿大税务局表示，为税务局工作并不一定意味着某人没有资格享受福利，因为一些加拿大税务局员工签订的是临时合约或学生合约。在审查的案例中，116名领取加拿大紧急福利金的员工被发现有资格享受该福利。加拿大税务局表示，那些不符合资格的人需要偿还资金。多伦多展览广场内的美好生活中心12月21日起将成为多市提供24小时避寒服务的休息站。市府表示，该站点在12月21日至12月26日期间逐步开放，每天安置40名转介来的无家可归者，直至达240人的满负荷运转，将运行至2024年3月初。针对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多市已启动了一个24小时冬季休息项目，提供30个应急床位，将持续开放到2024年4月15日。与此同时，10个由市府资助的无需预约服务点将额外增加约140个的运营时间。考虑到可负担住房供应不足、生活成本增加、工资和收入支持不足，以及运达多伦多的难民申请人数增加，市府表示将继续扩大计划，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府数据显示，截至12月17日，多伦多庇护所系统安置了9370名无家可归者。从2021年9月以来，多市紧急庇护所系统中的难民申请人数增加了 653% 以上。仅2023年11月，该系统接纳了685名新难民申请人。市府感谢省府承诺在未来三年内提供6亿元以支持多伦多的庇护所系统，并呼吁联邦政府兑现所承诺的资助。以上新闻由瑞景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3年12月21号。现在南中国海的争端骤然紧张，中共外长王毅警告菲律宾的外长呢，说在两国因为南海领土争端而发生一系列的海上事件之后，两国关系正处于转折点。 在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上，菲律宾必须谨慎行事。而在10天之前呢，菲律宾召见了中共大使，并且提出宣布他可能是可能会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而且会可能会把他驱逐出境。那么中共呢，有意升高紧张的局势哈，目的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在跟美国要东西。但是呢，美国这方面的回应也相当的强硬。美国的联邦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星期三的时候呢，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将草拟一份中共入侵台湾前的炼狱制裁。也就是说，如果中共采取行动夺取台湾的话，将面临着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后果的话呢，已经放在了这个法案中，这个法案现在还没有通过，他只说他要起草这个法案。那么我们顺便呢，也就着这个事儿说两件最近外交上发生的大事，一个是在比利时，还有一个呢是在阿根廷。另外呢，就是最近很多人呢都在总结2023年的年度中国汉字啊，这个中共那边的话，他们也公布了一些他们的年度汉字哈。那么他们公布的汉字呢是振啊，就是振兴的振啊，感觉一切呢都在振兴。但是呢，就是民间呢有人总结是空啊，就是这个空间的空啊，有人总结是失啊，就一切都失去了。但是呢，我总结的一个字哈，这是我这个张天亮版的2023年的这个概括总结，一个字呢就是崩啊。因为我觉得你放眼看去的话，中共那边几乎没有什么不是崩塌的啊，不管是经济、外交、金融、就业啊、汇率、股市等等，全都崩了啊，包括习近平人设都崩了。而且呢，大家都在唱着一个歌，叫做可惜不是你啊，盼着那个人驾崩啊。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啊。很快呢，这个圣诞节就要到了，好多人呢是想买礼物啊送给亲朋好友，鱼油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鱼油呢，它能够改善亚健康，还能够预防心血管的疾病，保护眼睛，适合于各个年龄层的人。我推荐的就是这个普瑞堂植物鱼油，它的原材料不是鱼做的哈，它原材料是马齿苋和紫苏籽啊，它完全是植物精华，不使用任何化肥和农药的这个黄梅山上结出来的这种植物，然后呢通过低温萃取的方式，让它其中的 Omega-3 啊这个含量呢高达 60% 以上，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深海鱼油的鱼腥味儿。其实我自己偶尔也会含两粒哈，就是这个商家给我一些这个商品让我就是可以试用一下，就是确实是味道很好，而且呢就是没有任何的鱼油的腥味儿。它是这个胶囊都是纯天然的植物海藻制成的，100%纯素的纯天然的产品。这个东西呢可以改善长期的慢性的疲劳、干眼症、抑郁症和失眠等症状。普瑞堂呢还有另外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就是玄宝黑参啊。玄宝黑参呢它是通过400年的古法，经过九蒸九晒的纯手工制作。黑参呢可以对抗癌症，可以抗肿瘤、糖尿病，还能够促进头发生长，都有特殊的功效。因为它这种工艺呢，使得就是它避免了通常人吃人参上火的这个问题，所以一年四季，哪怕是你即使是担心上火的话，你吃这个就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心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点击这个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然后呢输入我的折扣码啊，在这个屏幕的左下角就是 TL2023。就可以获得呢这个优惠，而且可以享受全球免费的这个全球免费的这个邮寄。好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回到第一个新闻哈。那么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南中国海这个它的争端呢现在是愈演愈烈，早在12月4号的时候其实已经露出了一些端倪，就是早在12月4号的时候呢，这个亲中共的香港01就有一篇文章呢讲说，如今呢，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实力大增，控制力今非昔比。说其实呢，这个菲律宾根本就不是中共军队的对手啊，这个确实是事实。说但是呢，就是主要我们这个敲打菲律宾的话呢，是因为有美国的存在啊。说以往呢，美国提供的军事、政治、外交等支持是相关国家挑衅的底气所在。那未来美军是否会在争议海域增援盟友，将是风向标。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破除相关国家对美国的军事迷信，也就是说，我打菲律宾呢是一点问题没有啊，但是如果打美国呢又打不过啊，所以如果美国不帮助菲律宾的话，菲律宾也就没有了挑衅的资格。其实并不是菲律宾没有挑衅的资格，而是中共欺负起菲律宾来呢，就会更加没有任何的顾忌，就可能会把一些在法律上判定啊，就是按照国际法判定，国际海事法庭判定已经是属于菲律宾的这个岛呢，就给抢过来。这个呢，就是中共他现在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啊，表达出来的一种意图。 但在我看来的话呢，其实中共的这个做这些事情啊，在南中国海制造紧张事端呢，它的意图远远不止于此。实际上中共是要测试美国协防菲律宾的决心。那既然如果要测试美国的决心的话，就要主动的对菲律宾的船只发起攻击。所以我们看到在12月4号的时候出现了这么一篇放风的文章，之后的话呢，中共就频频的在这个南中国海搞事儿。12月9号的时候，中共海警在黄岩岛附近的菲律宾这个民用船哈，就是向这个黄岩岛附近的这个菲律宾的民用船发射了水炮。这12月9号，这12月4号的文章，9号的时候去攻击民用船啊，发射水炮。12月10号呢，出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事件，就是中共的海警和海上民兵在仁爱礁的水域多次以高压水枪去对付菲律宾的补给船，造成一艘补给船发动机严重的损害。就等于是人家来给这个搁浅在仁爱礁上的一个船只呢进行补给啊，然后呢中共就拿水枪去损坏了这个补给船的发动机。如果你要看网上的照片，你会看到就是说菲律宾的船只呢这个非常的小啊，然后呢这个中共的船只呢那个非常的大啊，就等于是以大欺小，那这个体量的话可能十倍都不止啊，就用一个非常大的船去攻击菲律宾的一艘小船。同时的话呢，就是说中共还用船只去故意撞击另外一艘补给船。这个行动呢就使得局面严重的升级，因为撞船事件发生的当时，菲律宾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布劳纳就在船上。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等于是相当于比如说中共中央军委啊，这个什么这个副主席啊，或者是中央军委委员在某一艘船上，让这个船的话被别人撞了。这个事儿呢是这个菲律宾总参谋长布劳纳在周一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说起来的啊，他说他被撞了啊，但是呢没有受伤。同时呢他也表示说他相信中方当时并不知道他在船上。那这个菲律宾呢就是就这些问题呢，就当然你的总参谋长等于都就坐的船都被人撞了嘛，所以就对这个中共呢提出了外交抗议，而且召见了中共大使。那中共呢就是照例倒打一耙了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就说中共的海警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对菲方船只采取必要措施，操作是专业克制合理合法的，责任完全在菲方啊，都在菲律宾这边。然后呢说外交部已经就此向菲律宾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其实呢这个毛宁讲这个话当然我们也不意外哈，但这个话呢就是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啊，他就有一个回应啊，他说其实中共指控菲律宾挑衅的说法只有北京自己相信他自己说的话啊，事实和真相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支持中共在整个南海的主权主张，一个都没有。那作为回应呢，这个马尼拉也召见了中共大使啊，这个并提出了驱逐他的可能性。但这个驱逐可能性就没有最终的付诸实施。周三的时候，菲律宾的外长马纳洛和这个中共外长王毅呢就进行了电话交谈啊，只要双方谈话的话，这样的事儿就不会发生了嘛。后来，像马克思总统呢也放弃了驱逐中共大使的这个说法。其实啊，你看这个中共跟菲律宾啊，这个你来我往是吧？这个发生这种言语的争端，实际上都是打给第三方看的。这个第三方呢，就是美国。美国呼吁中共停止在南中国海这个进行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动啊，但只是做了一个口头表态，自己并没有采取行动。我的判断是这样哈，我的判断是中共认为南中国海啊挑衅菲律宾，可能是跟美国要价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想从美国那边得到一些东西。那中共其实在南中国海挑衅呢，只是为了测试美国保卫台海的决心。中共最在意的还是台海问题嘛。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有一个保卫台湾的台湾关系法啊，台湾关系法里边列出了一系列美国对台湾的义务。其中一条是这样写的哈，我说一下原文哈，就是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中有这样一句话，说要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数租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共如果武装入侵台湾啊，或者通过其他别的方式的高压手段这个去胁迫台湾，从而威胁到了台湾人民的安全和台湾社会经济制度，就是他现在实行的这种民主制度，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美国要维持足够的能力来抵抗这样的情况的发生。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模糊啊，就是并没有说美国真正出兵去帮助台湾打仗。那么但是呢说美方要保证有这样的能力能够保卫台湾。 但这种能力是否使用呢？美国在台湾关系法制定的时候有意的保持了战略模糊。但是如果有能力不用的话，跟没有能力有什么区别呢？是吧？所以他当他保持这样能力的时候，实际上就保持这样的一种威慑力，也就是说如果你打台湾的话，我就有这样的能力把你给打回去。这个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中呢，一直是非常模糊的，没有任何一个总统承诺说他们会武装保卫台湾。但是拜登把这个战略模糊呢给清晰化了，指出美国就是要出兵啊，就是要武装保卫台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等于是台湾和菲律宾就都成为了美国武装保卫的对象啊。一方面美国有台湾关系法，另外一方面呢有美菲之间的安保条约，因为如果菲律宾遭到了中共的霸凌的话，美国也有义务帮助菲律宾去抵制中共的霸凌。那么这样的话呢，菲律宾就成为一个中共测试的点啊，就是中共就在南中国海搞事儿啊，在南中国海测试一下你到底美国执行和菲律宾之间的安保条约有多大的决心。如果你要是不保卫的话，那么中共可能会判断说在台海的问题上美国也会就 back down 啊，就会往后退。但是呢，我相信中共这是一种误判，即使美国不在南中国海这个方面，就是因为菲律宾和中共开战的话，在台湾这方面美国也不可能去承担失去台湾的后果。现在美国它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乌克兰和加沙地带，是吧？所以呢，就是它对南中海的关注的话肯定没有那么大，而且呢也不想去这个倾尽全力的去帮助菲律宾，因为南中国海并不让美国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台湾是不一样的。台湾的这个如果受到威胁的话，直接涉及到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和美国所划定的对共产中国围堵的第一岛链被突破的问题。所以美国在菲律宾这个他的行动不会竭尽全力，但是在台湾的话他们是会尽全力的。中共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就是在菲律宾挑衅，除了测试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之外呢，也希望美国为安抚中共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啊，比如说关税的问题，比如说高科技禁运的问题等等。甚至呢，中共可能会拿武装入侵台湾当作是一个筹码去跟美国谈条件啊。我之前曾经讲过嘛，当这个江泽民在美国被法轮功学员起诉的时候，当时中共就说，如果你们不解除对江泽民的起诉的话，我们就去打台湾啊，就是他拿打台湾当成一个筹码跟美国去讨价还价。因此其实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习近平在旧金山和拜登举行峰会的时候表达了强硬的统一台湾的立场，这是他的一张牌，做不做是一回事，但至少中共认为说了对自己没有坏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真的就没有坏处吗？当你去威胁台湾的时候的话，美国这方面他是要做出反应的。这两天呢，就是应该是准确的说是昨天，就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啊，可能很多人对他很熟悉了。当时2020年大选的时候，我们反复提到这个 Lindsey Graham， 因为当时他是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嘛。他呢就在周三的时候发表了这个重大的这个严正的声明啊，他说，习近平对台湾的强硬立场让他感到极度的不安。然后呢，他警告中共说，武力犯台的结果将比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后果更加的严重。然后呢，这个 Lindsey Graham 他说，如果你认为可以以霸凌的方式破坏世界秩序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那你将让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决定看起来很明智。然后呢，这个 Lindsey Graham 说，他说我和民主党啊，这个将一起啊，就是由两党合作啊来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是为台湾制定一套坚实的军事补充法案啊，就是保证台湾的军力啊，绝对是能够可以扛住中共的这种武装入侵。第二呢，他说我们将草拟一份入侵行动前的炼狱制裁，就如果你要入侵台湾的话，那么你就会面临的一二三四这么多的后果，这种后果很可能就是中共不可承受的啊，就是要把这样的这个威慑力呢要展现出来啊，在这个法案中表现出来。这个美国这两天其实发生了一个事儿哈，就是美国现在呢，就是对乌克兰的援助现在没钱了。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其实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说我们现在在乌克兰这个方面拨款呢，这个钱已经花光了。然后呢，他提了两点问题哈，他说第一点，其实，在俄乌战争的过程中，美国花钱并不是最多的，美国一共是花了800多亿美元。而我们的盟友啊，指的就是北约那些国家，他们一共花了1100亿美元，就他们花的比美国花的多。所以这个布林肯这个他的第一个观点啊，